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源，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被称为耶稣即救主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
嗯，
那延续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拓展一下，今天的问题就是，那些从圣徒身上，从自身或从别处寻找拯救或福乐的人，也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
嗯，答案就是，他们不信。虽然在言语上他们指着耶稣夸口，但实际上却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二者之一必是真理，或者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或者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人，就必定在他里面得着救赎所必须的一切。
是，今天这个答案呢，就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地带，不能说我信耶稣基督，我信 90% 吧。一旦有了百分之几的怀疑，那么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哇，好戳心窝子呀。有时候啊，嘴上咱们都会承认真理，也心里头似乎愿意相信，但是一来真格的，很有可能就在行为之间，意念之中，会信点别的。这是人心挺容易走偏的地方，而且啊，人心很诡诈，有时候自己走偏了，其实是疑惑了，其实是信了点别的，但是呢，自己还不知道。
嗯，
最近哈，特别是从疫情之后这一两年，其实我一直有在反思我自己的信仰。其实你说我否认了耶稣是救主吗？没有的，我还是爱他的，我愿意承认他是我的救主，但是我100%在凡事上第一个首选就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吗？
嗯，
我最近很长一段日子一直在想，很多时候我得承认，比如哈，如果别人惹我生气了，我非常生气，然后我第一个选择呢，我知道也不能够跟对方硬着来，因为真理告诉我们要原谅对方呀，要赦免对方呀，而且有时候对方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也是个不完全的人，我要选择原谅。但我生气、受伤、难过还是真的呀。
是。
那这种时候，如果100%我是信靠独一救主耶稣，那我必定每一次都先是把自己藏回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在他的怀抱中去疗伤，向他倾诉。但事实是，有时候我得靠点别的，甚至于有时候我第一个选择是找人去说，
嗯，
找个能听我说话的、站我这边的人去唠叨唠叨啊。虽然看似一个挺平常的选择，但是放到今天的问题，其实我会想，难道我的首选不能100%先是救主耶稣吗？如果我从别的身上、别的圣徒身上找依赖感，是不是其实 我的信靠就打了一点折扣呢？
嗯。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用这个问题来责备大家哈，我只是认为追求最纯正的真理，其实是帮助我们一次一次又悔改、回归正途的，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孩子生命，在根儿上是有益处的。
对，因为现实情景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靠别人，甚至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左右我们的事情，或者是来达成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答案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单单相信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而受苦，并且作为挽回祭献上自己而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救，听起来好像特别特别的严厉，但是它确实是圣经的真理。哥林多前书1章12节到13节，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岂是分开的？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可见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与否，我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众圣徒的身上，也不是寄托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唯一的寄托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拯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要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的锚在什么人上，锚在什么事儿上。还是说我们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锚在我们耶稣基督的幔内。
是啊，其实刚才听你念《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每听一次，心里就像淌血一样，因为曾经在我所最爱的教会发生过一次分裂，真的就是一部分人说我是属某人的，另外一部分人说我是属另一个人的。当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他肯定也很痛心，因为当我经历那一次教会分裂的时候，我是留下来的那一批，可依然还是受伤很重很重。当时我们留下来这些弟兄姊妹，难过了很久很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教义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的问题，问我们的时候，那个答案说得很确定，说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依靠别的人，你还会依靠别的圣徒，甚至于依靠自己的言语行为，这些都代表着你根本不信。哦，听起来好像似乎很严厉，可其实当我们真正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生命，还是观察教会生活，我们会发现，真的要一次又一次好好的被归正。
是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反省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否唯一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不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依靠耶稣基督，实际上也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心里更加的轻省。因为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会靠我们自己为孩子规划的种种的路径。比如说，我的孩子长大之后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现在就要预备学习什么样的课外班，学习什么样的一个技能，把孩子从小到大，用我们为人父母所谓的智慧，一步一步的都把它规划好了，但是唯独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这两天就碰到一位姊妹和弟兄，他们家里呢是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来找我们聊，但是当我跟太太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发生的家里的这件事情，而是在于对神的信靠出了问题。因为透过聊家里的其他事情，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姊妹她心里的焦虑，对神缺乏信靠。因为跟我们聊，突然之间精神就崩溃，就哭了。她说：“难道我生活中经历的这些是我自己的感受？你们就不信我吗？我的感受是真实的，居然你们谁都不信我。然后你们说我们要靠神，要靠耶稣基督，但我的感受也是真实的呀。 当我们把这个姊妹的情绪平复好之后，跟她更深的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是她离神越来越远了，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越来越动摇了。
嗯，
所以说她给自己的孩子啊报了好多好多的课外班，甚至连主日崇拜刚刚要结束的时候，她就得带着孩子去参加另外的课外班。
嗯，
后来我跟太太就跟她聊，我说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他学了所有的这些技能，也成为了你期望他成为的那个人，但是他唯独不信靠神了，
嗯，
靠着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了，去打拼了，你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会放心他独自在这个社会上去生活吗？
嗯，
问完这个问题，他突然就沉默了，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从谁那里去得关怀、得安慰呢？因为他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
嗯，
后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祷告。
嗯，
亲爱的姊妹，你一定要回到神的真理上，回到教会，去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只有他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面临的罪和死亡的大问题，也只有他不仅能拯救我们，还能够拯救我们的孩子。
因为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出现少时都不见了，因为按照命定就是人人都有一死的。救主是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都从死亡里被救出来啊，这个得救的盼望不是这一辈子，而是在永恒里的盼望和生命啊。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会。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都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天下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大家家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那前不久呢，我在我们的路上时光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的一些见证经历。的确，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一路相随与我们同行。那同时呢，神是爱我们的父，他也会随时的管教我们、归正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最近啊，我在阅读撒母耳记上的一些经文， 当我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五节、六节、七节的时候啊，这是有关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经历。圣经中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这个哈拿的对头皮尼拿呢，是哈拿的丈夫的另一个妻子。这个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皮尼拿就成为了哈拿生活中的一个对头。我以前啊，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是想到生活里面我们周围自己以外的人事物，什么是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为了我们的生命成长而允许的一个对头。最近啊，我经历了一件事情，使得我重新再来思考我们生命当中的对头。其实除了我们自身之外的环境当中的人事物，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对头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我的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啊，真是非常顽固，他不甘心让位给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常常啊，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做我们的对头。前不久啊，我跟我的家人一起有了一次短途的旅行，大概只有几天时间，我们去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去游玩。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户外的这种森林公园里面游玩啊，常常会碰到一些小动物。如果在我们居住的熟悉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碰到一些小动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不会觉得害怕，甚至我们还会觉得挺可爱的，对吧？但是如果人是在一个陌生的野外的环境当中，并且呢是在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突然你看见一个小动物跑过去，或许呢你会有一些被惊吓到，更或许呢你还会尖叫起来。我呀，在这个森林公园里边就遇到了一个小动物。那当时呢，我是正在一个湖边观赏湖光山色，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可能我的身边会有小动物出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眼睛的余光呢，就看见有一个小动物飞快的就从我的脚旁穿过去了，我就尖叫一声。那等这个小动物跑过去之后啊，我才反应过来，它可能啊就是一只普通的小松鼠。因为啊，我们所站在的这个湖边啊，它是一个相对还比较多游客所到达的一个景点，小松鼠也不害怕人，它呢就在这个旁边穿过去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呢，就是因为第一次来这个户外的这个野生的环境，我呢就大叫了一声。那这个时候呢，站在我不远处的我的先生呢，就听到我这一声尖叫，他就突然看着我很疑问的这样了一声。我先生说，就是一个小松鼠，有什么可害怕的。其实我的先生啊，就是这么随便的讲了一句。但是当时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的生气。我里面的想法是，为什么我刚刚看到这个小动物我很害怕，但是你却站在一旁说这有什么可怕的？难道是你觉得我在这样一个公众的一个旅游的景点，我这样的突然尖叫一下显得有点不合适吗？你是觉得我这样做让你觉得不高兴吗？这就是我当时啊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心理活动。你看，生活里面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一起啊， 我们常常之间会有一些小矛盾、小隔阂，就是每个人心里边的想法呀，这么一点点的产生出来的。那当时啊，我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听众朋友们可想而知，那接下来的一小段路程啊，我们之间的气氛呢，就有一点点奇怪了，因为不太开心嘛，主要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这样质疑我的这一声惊吓的尖叫呢？那尽管我当时心里边不高兴，我们呢还是继续在走着接下来的我们这个提前规划好的路线，但我的心里面啊还是有点小别扭没过去。当天晚上我们回到旅游景点的酒店，那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回想当天下午所发生的这一幕。我在求问神，主啊，今天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我的先生在那样的时候没有来安慰我，他反而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惊吓的声音有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为什么？那当我这样到神面前来求问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了我里面的一个困扰了我，甚至说是捆绑了我很多年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个思维习惯，常常是我按我的理解就对我身边的人他们的想法下了一个定论，但实际上可能他们有一些言语，有一些行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因为我对他们的一些言语所下的结论常常是负面的，会引起我不高兴的。我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讲，他说我真的不是那么想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总是有一个固执的声音说他就是那么想的。直到这一次，这个晚上我到神的面前，圣灵就在这个时候光照我，让我看见，同时也对我提醒，孩子，你看你里面的思维定势就是想像神一样来知道别人里面的想法，并且你确定你对别人的认知就是正确的，你的不开心，你的不高兴，就是你里面有一个对头把你引到了一个负面的思维和想法里去了。孩子，即便你身边的人对你有这样的想法，那这种可能性顶多也是只有50%啊，你为什么每次都100%的相信你对他们的这个结论是100%正确的呢？哇，我那个晚上我向神认罪，我说，主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你让我看清我里面捆绑了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盲点，它就是我里边的那个对头啊，常常会激动我，常常把我引到一个跟我身边这个亲密的人之间这种关系的矛盾不愉快，它就是来破坏的。主啊，我谢谢你今天让我明白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负面的思维习惯，今天在这里我要向你悔改，因为我里面还有自以为意，还有自己想把自己当神的那么一个可以看清别人思想的这么一个想法，这难道不是我把自己当作像神一样的能定是非了吗？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帮助我。听众朋友们，爱我的神与我同行的这一个经历，让我真真实实的又一次体会到，在我的生命里头，那个老我的思维的习惯，
那个想像神一样眼睛明亮的那个救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一个对头。我真的是要时时在神里面警醒。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接下来第二天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旅行，真是充满了轻松，也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知道我的这份喜乐是从神而来。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的牧者，我的耶稣，圣洁羔羊为我流血，守护我一生。我的天父深爱着我，唯一儿子赐了给我，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将生命道路指示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